弟兄姐妹平安，5月6号张博士介成为主灵修标题 Liberty and the Standard of Jesus， 自由和耶稣的标准。那英文直接翻译就是翻译成因此要站稳了在基督已使我们自由的那个自由上。如果你用那个希腊文圣经直接翻译的话，基督以自由释放了我们，所以你们要站稳。那和合本圣经的翻译就翻译成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那张博士在第一段就说，一个这样的人 spiritually minded， 就是他心智是如此的灵性啊，属灵，一个属灵心智的人将永远不会强求你 demanding， 要求强求 demand， 一个属灵心智人将永远不会以强求啊到你面前说你要信这个你要信那个，但是一个属灵心智的人会强求你把你的生命与耶稣的标准一致起来，就强求你的生命是要跟耶稣的标准是一致的。我们不是要被要求去相信圣经，而是相信圣经所启示出来的那一位，就是约翰福音5章39节到40节，你们查考这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所以呢，我们不是被要求去相信圣经，而是去相信圣经所启示出来的那一位，因为圣经指向的是耶稣基督。我们被呼召去向别人的良心呈现自由，而不是向他们的思想或观点带给他们自由。而如果我们自己是以基督的自由得自由，那别人一定会被带到那同样的自由里。那个自由是来自明白明了耶稣基督绝对掌控和权柄的自由。第二段，为了第二段张博士就讲说，你总是要衡量你的生命，仅仅是以耶稣的标准来衡量的，要降服你自己在他的恶之下，唯独是他的恶，而且总是要小心不要放一个不是耶稣基督的恶在别人的身上。那个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来使我们停止认为说，除非每个人看事情就像我们看事情那样，否则呢他们就一定是错了，这个观点神花了很长的时间才让我们停止这样认为的。那永远不是神的观点，只有一种自由，就是耶稣的自由做工在我们良心，使我们能够做任何使我们能够做所谓正确的事情。那最后一段，你不要对别人不耐烦急躁，要记得神是如何处理你的，神是以耐心和温柔对待你。但是呢，你永远不可以稀释神的真理，让真理呢大行其道，为所欲为。但是呢，你不可以为真理而道歉。耶稣说去制造门徒，马太福音28章19节，就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在原文是 making disciple， 制造门徒，而不是制造那些皈依到你自己的思想和观点里面的人。那今天呢，就张博士的这个内容很简单，就讲到自由，还有呢跟耶稣的标准。那这个有7点吧要分享。第一点，就是一个灵性上他的心智是属灵的人就是说你的心智真的想什么都是耶稣基督，都是耶稣并他钉十字架的话，那这样的一个属灵心智人，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人是属灵的人？我们很喜欢说他很属灵，对吧？什么叫他很属灵？就是指这个人的生命跟耶稣的标准是一致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谁做成了？当然没有。但最起码他的心智上就是他所有认定所有的要求标准都必须如此，而且呢他是往这个方向走的，不是说他已经做成了，但最起码他是往这个方向走的。你的生命跟耶稣的标准是一致的，那而不是说你去要求别人说你要信这个你要信那个，这个跟那个都不是耶稣基督。如果他相信的是耶稣基督的话，那么当圣经里面讲说你的生命跟耶稣标准一致的时候，讲的就是你得的这个在耶稣基督里的这个，你被神听到了这个神的真理，然后被神重生之后你得的这个自由，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时你得的这个自由。这个自由呢，第二点我要讲，就是不是 给你的思想和观点带来的自由。很多人对很多事情有一些想法，有一些观点，可能这些观点呢在人世间是很好的，可以起一个竹领风骚的作用。比方说那些伟大的哲学家教育学家那些社会学家等等。但是呢他们拥有他们的那种想法，他们的观点，他们可以自由想他们想想的。但是张博士今天就要讲，就是属灵的人呢，不是只是相信那个你的理性上去相信，你的思想上，你的观点上，好像相信了一个耶稣基督的这个十字架，不是只是这样子。因为当张博士讲说，我们被呼召去跟别人的良心把自由呈现给他们的时候，是整个的生命。良心是对你的思想观点说正确，你的情感，他判断说你的情感是正确的，他判断你所做的决定是正确的，最后你的良心才有那种所谓的是非这种正确的标准意识。所以我们是要对一个人的良心来呈现耶稣基督的这个十字架，这个十字架使他们自由的时候呢，不是只是使他们的思想跟观点自由而已。那这一点是很重要，因为就像我讲的我见过很多很聪明的人比方说举目，他真的是很聪明我相信中国还有很多像举目这样的，很多木，他们不是木头，他们真的很聪明。但是呢，他们只是思想上跟观点上他们可以讲神学讲得头头是道，但他们的生命本身，也就是说他研究的圣经真理他可以很清楚。但是张博士想要强调说，你不是被要求去相信圣经，而是要去相信圣经所启示的那一位。也就是说，你不是去查考圣经，然后你懂得很多，你也许是圣经专家，你也许是神学专家，你也许是宗教专家，但你不是耶稣的门徒。耶稣认识耶稣的这个认识并没有使你得自由，它只是使你的思想，使你的观点得自由，好像你侃侃而谈，你自由的选择，你自由的判断说这个是对的，但你的生命却没有跟耶稣基督以张博士今天要告诉你的，你却没有跟他的标准是一致的。那这个要一致是什么呢？就是第三点我讲，这个自由就是耶稣基督绝对的掌权，绝对的权柄在你身上。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们得到的自由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自由。那耶稣基督的自由是什么呢？就是十字架的自由。什么叫十字架的自由？就是十字架，耶稣基督救赎了你，脱离罪的辖制。所以最大的自由就是脱离罪。那什么叫罪？如果你真的明白罪，那很多人就会从圣经角度啊，什么罪就是哈马蒂啊，就是没有射中那个箭靶核心啊，对对对对，那个是，你说偷钱抢钱那个叫罪，对对对对，那个是民法上刑法上的罪，对，道德法规上的罪，对，那个都叫罪。但是至终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罪，跟耶稣使我们从罪中得自由的那个罪，你必须要回到圣经创世纪第三章，那个蛇魔鬼撒旦欺哄的人类，人类选择相信那个魔鬼撒旦的谎言。然后呢这就是约翰一书里面讲这个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那女人呢见那个树上什么悦人眼目，好做果子，而且可以使人有智慧。这个就完全把神对亚当的一个命令就是人是按照神形象所造，然后呢人他被放在一个考验期，就是说神给你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独那个分别善恶树 The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 那个知道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这个知识是你要听神的，神说了算，不是你自己来决定的。然后呢亚当就吃了应该是夏娃先吃，然后给亚当。那个罪的结果就是我们所有的人都跟神分割了，分隔了，分开了，疏离了，或者说我们整个人 眼界就不是以神为背景，以神为中心了。我们所看所思所想都是我自己。所以那个路德曾经讲过说，我们要脱离罪，就是 turn away from self， 从自我身上转移出去。那从自我身上转出来，转到哪里去呢？不是转到你爸妈，不是转到你孩子，也不是转到你的配偶，当然不是转到这世界什么手机啊里面的这世界所有的真善美或者所有的丑陋， no， 都不是，而是转向另类的那一位他 otherness， 那一位跟我们完全不同属性的那一位，那就是神，那个自由拥有的，就是脱离自我转向神。所以耶稣基督来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拯救我们脱离罪的责任，罪责 guilt， 而且呢把罪的权势打破了。那罪的权势还不是只是让我们去让我们去民法刑法道德法那些犯罪，那个是我们造物主，我们的神，然后我们是被造物，他救我们脱离我们自己，让我们可以转向那位造物主，就是我们按照神的形象被造，因此我们要活是神给我们的那种生活，我们要活出那种生命是神要我们活出那种生命，那个标准就单单那个标准。所以首先的人，首先的这个第一个人，首先的这个亚当对比了那就是我们所有在老亚当里面生的，对比另外一个一种新的人类。世界上只有两种人类，一种就是在老亚当里犯了罪自我的人，另外一种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新造的人。新的人就是圣子耶稣基督取了肉身来到地上的那种生命，就是对天父完全顺服，就是脱离自我转向父神的这个生命，这个人类的生命，那个才是真正耶稣来使我们得自由。因此你要站立得稳，耶稣基督已经给你那个自由了，而且他 enable， 他使你有能力可以那样活出来。因此第三个讲到说这个自由呢，就是耶稣基督绝对掌权，耶稣基督的权柄在你身上，让你可以脱离你自己，让你可以跟耶稣基督共赴一轭。所以第四个，你的自由不是让你拿来放纵情欲，为所欲为，想你自己想的，对事情的看法有你自己的看法，你要这么说这么做，你跟你的丈夫，你跟已经信耶稣的配偶，你跟还不信耶稣的配偶，你跟你的孩子，你跟你的父母亲，你跟教会的弟兄姐妹，你跟职场上的人，你不是可以说你要说的，做你要做的，认定你要认定的，喜欢你所喜欢的，讨厌你所讨厌的，不行，你要站立得住，你要用基督给你的那个自由，让你得自由的那个自由，让你脱离自我那种有限性软弱的脆弱的丑陋的骄傲的自我的那个我，那个耶稣已经让你得自由了。所以耶稣把他自己的自由给了你，他给了你是他自己的生命，因此你跟他同父一轭。轭我们上次讲过，就是如果你知道那个图片的话，就是比较大的那个是在比方说我们用牛母牛身上，那个小牛呢就跟着母牛，然后一起去比方说是耕地啊，或者是抬东西背负重担呢，重担其实都在母牛身上。所以当耶稣讲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他意思就是说你要完全服在他的权柄之下的时候，你的生命是很轻省的。所以当我们得了自由的时候，这个自由是要服在耶稣基督的轭，服在耶稣基督的权柄之下的这一点是很重要。所以当我们在讲这个自由的时候呢，这个自由不是你思想上得自由，你的观点得自由的，不是，是你整个在基督里，你的生命是跟耶稣基督的标准是一致的，你的思想价值观是耶稣基督的思想价值观。所以你今天你认为得着全天下人的肯定是很重要，但耶稣说不，得到天父上帝的肯定。你今天认为说你在地上你一定要 居高位，你一定要有什么样的钱，你才算有身份的人。但耶稣说不，你是在基督里，是属神的儿女，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这样子的才算是你的 identity， 你的身份。你说我在这个地上，我非得靠自己的行为把自己做得很好，人前人后，就算累死了，我表面上也要让大家都觉得我做得很好。耶稣说不，你不是因为你做得好，你被大家接纳，被天父接纳。耶稣说是因为我已经为你做成了，所以我把我能力给你，让你跟我共赴一二去做我要你做的。因此当你做我要你做的时候，你在神面前你就是好，就是又忠心又良善，又有见识，又按时分粮的好管家。所以你不需要去得别人的肯定，你不需要去靠行为，你不需要去维护你自己的面子，你自己的骄傲等等等等等等。这样的自由啊，这就是张博士要讲的。所以呢，张博士在第二段就说，你总是呢要单单以耶稣的标准来衡量你自己的生命，不是以任何人的。每一次想到这个，我总觉得我们服侍神的人是太有盼望了。其实最近我的身体是挺累的啊，那很有盼望是因为有时候我都觉得，特别是讲到最后一段啊，讲到不要对别人不耐烦，我总觉得啊，我都是这么认为啊，可能我这个认为也错了，我是世界上最没有耐心的人。我常常这样认为，就搞得有一次我同工就说，你为什么要这样认为呢？我觉得你挺有耐心的，要我们呢，我们才不会给这些学生呢，哇，三次四次五次七次七十个七次，然后呢你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四而五，我六六而七。我说啊，我给人家那么多次有什么用？人家只要他多次犯罪，我每次都没有耐心。然后他们就笑说，是啊，你看我们第一次呢跟你一样不高兴啊，我们第一次就不高兴，你是第三次。然后我们第二次根本就没有不高兴的机会，因为我们根本不会给对方机会了。但是呢你还傻乎傻乎的给对方机会所以呢你第三次的就是我们第一次的不高兴，你第四次的就是我们第二次，但我们连第二次不高兴的机会都没有，因为我们根本就不会给对方机会嘛，对吧？对方跌倒了，对不起，你就不要来了。你还傻乎傻乎给人家机会，然后你自己没有这个能耐。然后但是呢，其实你已经很包容他们，因为你对别人的包容的能力是超过我们对别人的包容能力。然后我就在想，有吗？有吗？我真的在思考这个问题。那我如果以耶稣的标准的话，我一定会觉得说，哈，我的耐心太没有耐心了。我常常讲，世界上所有人都比我更合适做辅导员，所有人都比我更合适做教师。说也奇怪哦，就在辅导的时候，我辅导的别人都说可好可有耐心。我说这也怪了吧，为什么我辅导的时候就那么有耐心呢？因为我想到那是神对他嘛。那为什么平常我在带小门徒的时候我就没有耐心呢？那是因为我在带他嘛，他要跟着我学，那我就把耶稣的标准放那么高，那这些人就不高兴了嘛。但是每一次这样想，对自己真的是很沮丧，觉得自己很差。比方说前几天吧，我们就是我收到的那个通知就是我要到马来西亚去，就马来西亚把我航班给改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后来我查了，那一天航班就是我到了吉隆坡，我还要再转飞机嘛，到东马，就那班飞机本来是有的，我早就订了，我早在几个月前三个月前都买了机票的，结果竟然怎么样被改了，改成到当天晚上才到，然后要接第二天早上八点的飞机，搞得我十点多，你说我一个六十几岁老太婆一个人在机场，身体又这么不好，然后在机场怎么睡？哪有找到一排椅子可以躺下来睡？而且我也不敢躺在就一个人，你说我咋敢躺在那上面睡呢？然后想一想就很沮丧，为什么呢？因为就要打电话去交涉嘛。哇，讲了半小时，让我等了40分钟啊！我很沮丧的挂了电话啊，那就过了。那第二次想，好，那我再打。对方也说啊，那这个我们会帮你联系有关部门，你别挂。我说可是上一次你们那个 Kelvin 就把我那个了，然后这个叫 Kate 就说啊，不会的，我绝对不会挂啊。说啊，他不挂，好，他不挂我就不挂，就他不挂我也不挂呢。哇，我等了一小时又十几分钟，你说我怎么办呢？我是继续等呢，还是怎么样？ 很显然的就是没有人嘛。那就一直让我听音乐，然后就重复说啊，如果怎么样的话，请你上网怎么样？如果怎么样的话，后来我很无可奈何，我就请马来西亚的人帮我看看，想办法这个飞机要怎么办？但是呢，我挂了电话，因为实在是你说这个电话费一小时多在那里跑，你说好，我们不在乎，但问题是时间呢、啊，我没那个时间呢、啊，啊，这时候呢，我心里面就会觉得说，哇，这个要是。我所认识到的那些姐妹，她们一定是很有耐心哦，哪怕等三小时都会等吧。那我等了一小时又十几分钟啊，我太没有耐心了。可是每次想到这个的时候呢，我就会想到耶稣基督的标准来衡量我的生命。那可能耶稣基督就没有要我浪费时间在拼那个不断的广告词，航空公司的广告词，然后就一直等一直等吧。所以单单以耶稣的标准，而且就只有耶稣的标准，单单负耶稣的恶，降服在耶稣之下，而且是唯独他的恶，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自由。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全世界那么多人，哇，这个千百种人，你要去讨好千百种人真的很困难，但只要一个人，只要耶稣对我点头，这就够了，只要耶稣基督的权柄我服他，这就够了。哇，这个自由实在是太美太棒了。所以当你明白最大的自由就是让你脱离自我，从自我来的那种自私啊，从自私来的那种自傲自义自自自自自所有的自我中心，当你能够脱离的时候，你真的是得自由。但是我跟你讲，脱离自我还不一定得自由。为什么呢？你这个人脱离了自我，你融入到别人，你没有了自己，融入到别人，就好像我最近在看那个圣经人格论亚伦的那个爱情中国大陆讲刽子手，爱情刽子手。那如果是台湾那边就读爱情刽子手，那这个字我还没改变成刽子手。所以当我讲爱情刽子手的时候，你不要来纠正我，就是那个字的意思，就是一个会不会会，然后右边再一个刀字部啊、哦、就是那个。那这里面有一个案例，然后这个案例里面呢，这个案例里面就讲到说，这个70岁、72岁的老太太老妇人，跟她的心理医师，她的心理医师严重的精神崩溃，然后正在参佛啊，到印度去啊，就是她跟佛合一，所以他看所有人都合一，所以他就对每一个人，就是他对他的当事人，他在治疗这个当事人，这个70岁的老妇人的时候，这个老妇人呢，为了要找到生命的意义，就跟他在一起，最后又喝咖啡啊，聊天啊，甚至在一起上床。但是在这个心理医师，这个年轻的心理医师只是说，我是在参禅，我天人合一，我跟所有人都是一，他分不出界限，所以他就跟这个人上床了。他跟这个人上床之后呢，他说我没有我自己，我就是已经到达那个忘我，可是他灵魂就开始有点出窍，最后疯了。最后在那个孟买的时候呢，那个参禅的印度的师父发现不对劲，就把他带到城里面去看医生，然后给他吃的药，然后通知在美国加州的哥哥把他领回去。那我要讲的就是，这个心理医师本身他是有问题的，对吧？然后他要去治疗当事人，他就跟这个人上床了。那当事人70几岁，跟你这30几岁人，他找到生命力，他就暗恋。就在这过去8年，这个心理医师就不理这个老妇人。挺有意思的这个爱情刽子手。但我要讲的就是，你没有你自己的忘我未必是一件好事。你忘我之后，问题是每一个人都是有生命的嘛？那你把你的灵魂挂在谁那里？我就记得以前我曾经提醒过一个姐妹，虽然这个姐妹可能我不知道，反正可能她就觉得我绊倒了她吧，她就觉得她不想要让我失望或怎么样，所以她后来就没有来学习。但是呢，我还是要提醒，因为当初我就讲，你把你的灵魂挂在别人身上，连你的孩子都讲，好像没有你自己。我们以为没有自己就忘我无我是好的，可是你错了。当你忘我无我没有自由的时候，请问你这个我哪里去了？因为每一个人被神所造都是一个生命体，那你这个生命这个 being 这个存在， 你不存在在你自我里面。你说啊，那亚当犯了罪，那个自我的那个罪，我脱离了。那请问，那你这个我跑到哪里去了？因为你还活着嘛，所以你这个我这个生命哪里去了呢 ？Ego， 希腊文 ego 啊，或者说你说 ego 自我跑到哪里去了？当然是你融入到别人那里了。所以如果你跑到丈夫那里，你就变成以你的丈夫，你就变成伺候你丈夫。你丈夫说你好，你就很高兴；你丈夫说你不好，你就倒了；你丈夫不给你一个笑笑脸，你就垮了。那或者是你的自我跑到你父母亲那里跟你父母亲融合呢，你就变成一个长不大的孩子了，就他们说了算啊。最近人家推荐我看了一个什么陈坤跟李小冉演的那个什么爱情什么宫中的那个什么民国初年的那个什么清朝皇帝完了之后那一段故事。而至于这个少爷呢，因为我只看了一两集，就好像就是一个没有我，他说他很渴慕自由，但是他这个我呢跟了这个女的，后来这个女的死了，跟了那个女的，后来反正你没有你的那个你，请问哪里去了？你还是不得自由。如果你的你是挂在孩子身上呢，这就是大多数的我们变成很痛苦。为什么父母亲都觉得为孩子牺牲然后很痛苦，就觉得做母亲的就觉得说我为这个家摆上那么多，然后你这个孩子竟然这样对我，哇，说你一句话你就跳楼自杀。好，我们都会责怪父母亲，那父母亲都觉得很冤枉，我这么做牛做马为孩子，但问题是你不是为孩子，你是把你的灵魂挂在他们身上了，你知道吗？那同样孩子也一样啊，孩子就觉得说我已经父母亲你们剥夺了我自由，我都这么顺服你们，你们还要怎么样？结果你这个你并不是真的顺服，你是把你挂在父母亲身上。那你要知道，一个人，任何一个人，不管他身高体重有多么的强壮，身高体重，任何一个人，不管外表身高体重有多么的高大，多么的强壮，他都扛不起另外一个人的灵魂，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扛得起另外一个人的生命。那个我就是生命。然后今天张博士要讲的就是，你的自由，你最大的自由是在耶稣基督，耶稣基督释放你，叫你得自由的那个自由，就是你的生命从你的自我整个出来了，但是不是转向这世界，不是转向撒旦，不是转向某个人，而是在基督里。那因为你在基督里，所以你得着空前未有的自由，因为耶稣基督是最自由的，他自由没有被自我所辖制，没有被罪所限制，所玷污，所伤害，而且他是真正的人类，第二个人类的幕后的这个人，亚当的新亚当的代表，就是按照神形象造的，活出神要人活出那种 humanism， 那种以自由无罪喜乐来敬拜神，那是只有耶稣基督做到了。所以我要接下去讲的第五点啊，这就是如果你得到自由的话，那你在衡量你自己的生命的时候，那个标准就只有耶稣的标准，不要去管到别人。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下面这一点张博士就提醒我们了，你认为如果别的人跟你的看法观点都要一样的话，那如果别人观点跟你不一样，别人就是错的话，张博士要你停止有这种观点。如果你的观点是合耶稣基督的，而别人不合耶稣基督的，那他是错的，但他不是因为不合你的观点就错，是因为他不合耶稣基督的观点。而你和耶稣基督的观点你合了，你跟耶稣基督的观点是一致的，那是因为恩典，恩典在你身上是有效力的，十字架的恩典。然后十字架恩典呢，碰到这个人铁板烧弹回去了，很硬，没有办法穿过，他骨节骨髓都穿不进去，那是因为这个人有铜墙铁壁抵挡了神的恩典。那这是这个人跟耶稣基督的问题，跟你无关。所以如果在真理上面你的跟耶稣基督合了，这个标准合了，那你感谢主。别人跟耶稣基督的焦点不合呢，那别人的确是错的。但是如果你个人的观点，看事情的观点，如果你的观点不合圣经，然后别人的观点跟你不合，你认为他们一定是错的话，张博士要告诉你错了，那不是神的观点。 只有一种自由，就是耶稣的自由在你的良心上工作，这就是第六点。当耶稣基督的自由做工，当耶稣基督所得到、所成全、十字架所 achieve、所成的、完成的、达成的、成就的那个生命的自由，免于罪、免于自我，那个自由是直接做工在我们良心，也是直接做工在任何一个人良心。因此这个自由如果真正我们得着的话，我们这个自由是有 power、 有能力的，是耶稣 enable 使我们能 enable 使你有能力去做什么叫做正确的。所以正确的不是你来定义，正确的是神定义的。神的标准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啊，圣经都讲得很清楚的。如果你是属灵心智的人，你会知道什么叫神的旨意的。比方说你今天来告诉我说，我不知道神要不要我去读这个东西，要不要我去读那个东西，那我一定会问你很多，然后发现你的考量都不成立。你的考量不成立，然后你竟然还有平安，这个是我不能接受的。当然我也不是你的标准，耶稣基督才是你的标准。我们将来每个人都到耶稣基督那里去面对面吧。只是今生你要坚持说你认为你可以有你自己对真理的解释，那我就觉得很可怕。所以这个就变成在我们在讲第六点，耶稣的自由是让你有能力去做在你的良心里面上帝要你去做的事情。所以呢，当你里面真的是这样的时候呢，你要注意哦，就是第七点，你不要去稀释，把那个好像加水把它纯度啊，把它给稀释融化了啊。真理的纯度百分百是不可以被稀释的。所以当你要稀释这个真理的时候呢，张博士最后一段就告诉你，你不要去稀释你的真理，不是你的，是圣经的。但是既然它是真理，所以呢你就让真理自己来做工，你不要去对别人不耐烦，那你要用神怎么样处理你的那种方式去处理别人，就是用耐心跟温柔。那这一点呢，我的确是应该跟所有曾经跟我同过工的人道歉。如果在某时某分某秒某事上我对你如果没有用耐心和温柔来处理你的话，处理就是跟你 interaction 跟你互动的话，那也请你原谅特别是如果是你在读书的时候，然后你在神学院，那如果我对你没有好的耐心，没有好的温柔我对你的这种一而再再而三的话，那我向你道歉但是呢你不要因为我对你急躁不耐烦，你因此就说那个真理不是真理，你错了，真理永远是真理。上帝的真理不会因为我们传讲真理人犯了错，那上帝的真理就变成不是真理。当然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传讲真理的人在神面前是要受更重的责罚。这意思就是说，就算你不来跟我追讨我的问题，上帝也会的。那对于我们来讲，当我们去抓住神的真理的时候呢张博士说，你不需要道歉，别人不听呢你不要不耐烦，但是呢你也不要稀释它，稀释了这个真理，降低了它的纯度，降低了标准，你就让真理自己来工作吧，为所欲为，意思就是说让真理可以自己来做它要做的，但是我们不需要去道歉这点是很重要。特别是我们在教会做关怀辅导的时候呢，你就把真理讲透，讲透的时候呢，把人邀请，制造出一个需要感在对方听的人身上，让他知道他需要耶稣。那如果他不需要呢？他不需要是因为他会抓住某种的最终之乐，因为最终之乐就是他的护身符，他要防卫，自我防卫，那是一个自我防卫的机制，他要防卫他想要防卫的那些什么该死的自尊心啊，或者是面子啊，或者是掌控。那这时候呢，你就让圣灵去做圣灵做的，你不需要对他不耐烦。那最后一点我要讲的就是，张博士今天在最后一段讲说 Go make disciple， 耶稣说你要去制造门徒，使万民做 耶稣的门徒，而不是去制造 converter 皈依，听了你的话，然后呢听了你就皈依到你的思想和观点。这一点我觉得那些很聪明的神学生啊，或者像举牧这种牧的人啊，他们就很喜欢讲一堆什么精神病理论啊，然后很想要别人呢皈依到他的思想跟观点。你错了，你这样子想要我们去同意你的观点，你并不是在 make disciple， 你并不是在制造耶稣基督的门徒。你说我本来就没有啊，好啊，你终于承认你本来就不是要制造门徒。那既然你不是要制造门徒，那你本身就不是耶稣基督的标准，那你本身就没有在顺服这一个大使命，对不对？那张博士就提醒我们了，我们是要去制造耶稣的门徒哦，我们不是要去制造出皈依到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观点里面的人哦。主啊，我们真的是要向你认罪，因为我们常常有很多我们的想法，然后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们跟朋友聊天的时候，甚至在教会圣徒相通的时候，我们常常有一套自己的观点，我们在制造别人来皈依到我们的观点之下，皈依到我的名下，我的思想，我的观点，我的理念之下，我们却不是要把人带到你基督的十字架，因为只有你的十字架才能够使人得自由。然后我们总是要别人做我们的观点的这种拥护者啊，或者是同意者，结果呢我们给别人的不是别人的自由，当然也不是耶稣你的标准，所以呢我们就不知不觉窃夺了你赏赐给别人的自由。主啊，求你赦免我们。主，我也特别为那些很容易就去听信啊。那些特别是教会弟兄姐妹啊，他们有奉你的名去关怀、去爱、去教导、去讲道，但是到最后呢，其实只是在制造皈依到他们自己名下的那些思想观点的人，而不是真正制造你的门徒。所以我们其实窃夺了别人的自由，但是主，我特别要为那些很容易被剥夺自由的这些弟兄姐妹，因为他们自己懒惰，因为他们自己没有查考圣经，因为他们自己里面有他们自己想要的那些最终之乐的东西，今生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的那一些东西，以至于他们拒绝了你的真理，他们就不想以你作为唯一的标准来衡量他们日常生活，衡量他们的生命，他们自己并不想服在你的恶之下，结果他们的生命就很痛苦。主啊，我特别为这一群人来祷告，求你激动他们，因为他们不是要思想得自由，也不是他们的观点得自由，你是整个使人得自由，是从良心上的那种正确的价值观、三观、世界观的正确，那种正确的情绪情感的反应，那种正确的抉择，以至于他们整个生命真的在你里面，用你给他们那个自由，他们所说所做的都可以得自由，那样的他们可以站稳，而且他们可以去做正确的事。主啊，我为双方双边的人祷告，我自己有时候是介于可能使别人成为我自己思想和观点的皈依者，而不是使人成为你的门徒，我向你认罪，求你赦免我，求你让我能够更警醒，更知道别人的软弱，更加的战兢，用诸般的智慧还有你真理的爱把他们带到你的面前。但是也请你护卫我，你过去赏赐给我分辨真理的灵，我求你继续加添，好让我对你的真理，因为你就是真理，我能够持续，我不会中了异教之风飘来飘去。主啊，我年幼的时候你怎么恩待我，你怎么赏赐在我面前有这么敬虔你的持守真理的人带着我，不知不觉走到今天，也求你使我成为这样的人，去带领别人，也帮助他们不知不觉就走到你的面前。因此让我们不管在什么时候，是去听或者是去讲，我们都只有一个自由，就是你的自由，我们永远都不是自己的观点，而是你的观点，帮助我们持守你的真理，不会把它稀释，不会把它降格，不会把它打折扣，帮助我们，也给我们耐心等候你的圣灵的工作，以至于我们可以让真理的灵来大行其道在听到的人身上， 因为你是用耐心跟温柔对待我们，请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也能够以耐心跟温柔，但是却是坚持真理那样的心智去服侍这个时代的人。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